那就跟他去。去的时候因为是经过水路嘛，是坐船走走走，走到荆州上游呢，对不对？要进山峡，峡的进峡谷的时候水非常的险，所以就在旁边呢靠岸。这时候突然呢就看到一个妇人，那袁泽坦一看到呢他就掉眼泪了。那李元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呢哭呢？他说，我不愿意走水道，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看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怀孕已经怀了三年了，肚子里面的孩三年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就是她要等着我。因为呢我要宿世跟她有缘，今生呢结束以后我要投胎当她儿子。我本想要把她躲过，可是呢躲不过。那没有办法，因为呢跟你变啊变不赢，你非要走荆州水路啊，表示我业力难逃。今天既然见到他的话，那我非做他儿子不可了。他说，希望你帮我念佛，等到三天以后你到我家来看我，我看你而一笑作为凭证。结果呢后来呢他又跟他讲，过了十二年以后呢，八月十五到杭州的地方，这个地方去等我。杭州呢叫做天竺葛洪井畔，来等我。换句话说，这个袁泽禅师知道他有定功，也是修禅的，他知道来生呢当他儿子，甚至当他儿子以后呢，完了以后会有再投胎，然后呢到杭州去十二年以后。所以呢说完以后呢他就断气了。结果三天以后李元到这个妇人家去一看，那小孩子的确呢对他笑一笑，他就知道的的确确他去投胎了，他就感到了生命很无常。这时候李元就回到慧林去，然后呢就继续用功。到了十二年以后，他就依那个时间到杭州的这个地点，八月十五去等。等到一半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放牛的小朋友骑着牛背，就打着牛角就唱：“三生石上旧金魂啊，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犹忆性长存。”好，那我就直接翻译。他说，我投胎三生石啊，那今天呢赏月的日子呢，我们呢不要呢作诗啊啊来谈论。他说，惭愧啊，我跟你有缘，没有想到你今天又来看我。我这个身体呢虽然变了，可是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情分永远存在。这时候李元看到他啊，对不对，就很感动，想要跟他说话，但是他知道呢时间又不多了，所以他又唱了一首诗：生前身后事茫茫啊，欲化姻缘恐断肠，吴越江山犹已片，却回燕赵上瞿塘。他说，生前跟身后的事情呢，就像茫茫的，像一场梦啊。你想要跟我讲话呢，我怕我们彼此啊又肝肠寸断，看来还是不要谈的好。那他说，吴越的江山已犹片，说故国山河在，人世已全非啊。最后啊，个人生死啊，还是个人了。所以他就骑着牛呢就走了。这时候呢李元呢为了追他就掉在水里面呢，然后很哭泣。这个故事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很大的震撼，也很美，启示也很深。你想想看，他一个禅师啊，有知道有神通，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有大智慧啊，也有大辩才，也有大神通，但是就是心中的贪嗔痴烦恼没有彻底的断尽，所以他还是要随业流转。那何况我们一般的凡夫呢？所以啊，的的确确啊，其他法门殊胜，但是当生要得到一个圆满的成果是不容易的。反过来，净土法门一得往生，中间有讲到倒数第五行，得定慧不齐，不用等待，自然得到。为什么？成弥陀的愿力加持，你自信的福德智慧就现前，烦恼并不需要你刻意去断它，自自然然就断了。所以这是净土法门仰仗弥陀大悲愿力的摄受。好，请看下一段。
如来一教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难，唯此一法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及于恨人信愿肯诚恳意念之力，故得感应道教，即生了半矣。
好，阿弥陀讲了这么多，自利他利很难很难，真的各位相信了没有？假如这个单元讲完以后，你真正能够哈增长你的信愿心的话，那我也就没有白讲，你也就没有白听了哈。如来一再的所说的一切大法， 大小乘法都当自力，所以很难。这一法是让弥陀注意他的慈悲、大慈力、大悲力，还有四十八大愿的摄受之力，这是佛力。佛无时无刻不在慈悲的摄受我们，但问题是我们行人有没有信愿力、诚恳力、意念力？所以我们下功夫要在这六个字下功夫。我是不是越学佛以后对净土法门的信愿行增加了？我是不是对于阿弥陀佛越来越诚恳、至诚恭敬了？对不对？遇到一切境缘的时候，你能够把身心交给佛菩萨去安排，还是遇到境界来考验的时候，先把阿弥陀佛丢掉，先去算命再讲，对不对？种种境缘来考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至诚恭敬？还有意念，我每天的修持、读经、念佛、听经闻法的忆佛念佛的力量有没有中断？这个都是我们要下功夫的地方。这样子都做到了，才能感应道交，当生了伴。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叫极难性之法，在弥陀经啊，各位大家共修都读过弥陀经。释迦牟尼佛说过，舍利弗啊，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性之法，是为甚难。这段大家很熟，我就不抄了哈。他的意思说，释迦牟尼佛对着大智慧的舍利弗说，你要知道我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要行此啊难事是很难很难的。有什么难呢？第一个成佛难，第二个说法难，从佛经记载，是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从来你就没有听过哪一个人在这娑婆世界又成佛了，没有啊，对不对？虽然有很多佛菩萨他来道教慈航广度众生，可是就没有一个人真正从凡夫地一生修到成佛啊。所以在五浊恶世里面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生成佛真的是很难很难，只有下面一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还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的事。对，所以有些其他宗教说弥勒佛已经来，其实那是他自己讲的，弥勒菩萨还在天上，都在天宫里面。那第二个呢，不但成佛难，成佛以后为了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刚强难化的众生讲经说法是很不容易的。讲一切法当中最难最难，就是讲一生一切世间难性之法，成佛之难。所以各位能相信啊，是很殊胜的。既然能够知道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净土难信，那你当然就应该好好依教奉行啊，才能够当生了伴。请看下面。
待至众生激进，如来应喜而大悲力生，终无有尽，由是自大弟子分布舍利，集结经藏，必遍界以流通，即普赞复法刃，即至东汉大教时来，但由风气未开，故为在北方流通，至孙武赤乌四年，康僧慧真尊者特开化建业，蒙如来舍利降临，至生前极深信仰，遂修寺建塔以弘法化，此法披南方之时也。即自尽而遍布高丽、日本、缅甸、安南、西藏、蒙古、诸国，自之以后蒸蒸日上，自唐而苏中西北，可谓极盛。天台显首慈恩以逢教，曹洞为养营门法眼以逢中，南山则严禁避泥，年中则专修净土，奴各部之分施其子，由六根之互相为用，良以教为佛矣，中为佛心，力为佛行，心以行三截然分属，耶其专主解立此名为净土，净土一法，始则为凡夫入道之方便，实则是诸宗就近之归宿，以故将对阿鼻者得意为得意末品，正其诸佛者上其往生，如来在世千机并遇， 万派朝宗，佛灭度后，弘法大士各弘一法，以其一门深入，诸法咸通耳。譬如帝王千株，株株各不相分，而一株偏入千枝，千株千株悉摄一株，参而不杂，离而不分。你依者为一切法，法法个别；善会者则一切法，法法圆通。奴成四门，随进则入，门虽不同，入则无异。肉之此意，岂但诸佛诸诸佛之诸子所说甚深地理，为归为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即尽世间所有一切因怒处戒大等，一一皆为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又复一一皆是，一一皆即是真，是本，是心，是性也。已故楞严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皆为如来常妙真如性也。由是言之，无一法非法，佛法亦无一人非佛也。无奈众生诸在一理了不觉之，怀宝行乞，往受穷困，以如来心作众生业，以解脱法，受轮回苦，可不哀哉。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它是佛学编辑社缘起哈，所以很多介绍净土的呢，都是印光祖师在为人家写缘起或是写序文里面讲的，所以有很多地方都会重复，因为老生常谈，那重复的就更重要哈。前面呢，好，从第二行开始，东汉大教时来，风气未开，只有在北方。到了孙吴这个赤乌四年的时候，康僧慧尊者特开化建业，然后蒙如来设立降临，所以孙权呢就开始信仰，开始兴建塔寺，弘法利生，这时候佛法才会流传在南方，是简单的佛教史。那这时候各位要了解，在魏晋南北朝，佛法从西部开始传到中国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所以有很多高僧啊，会用很多神通啊，不得不会度众生。那讲到神通呢，大家也要陷入于这个时代啊，这个也很多人很多通啊，但不一定是神通，对不对？一般人对神通啊，并没有正确的理解。我们佛法讲戒定慧，就是三学，戒守着佛的规范。当你持戒的时候，你心呢，自然就会得定。我们中国人讲说，这个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心，对不对？你自己因为呢，从来不做亏心事，你起心动念都仰不愧于天，俯不落于地，当然你的心能安，自然就能得定。所以定就能够开智慧，定呢很重要。佛法叫你修念佛或持咒或诵经，也都是在修戒定慧，尤其是定功很重要。但是有没有定力，都要在境界当中去考验。有时候境界来的时候，哎，知道自己定力很差，对不对？就一个地震来，你先想想看，你的念头是什么？假如现在我们跟你讲经，突然一个地震来，你会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大叫一声，还是冲出去，还是坐在如如不动，还躲到桌底下，还是念佛？讲归讲哦，不一定哦。所以啊，很多功夫啊，这个定慧力都要从境界里面去考验。所以无量寿经讲，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对不对？魔是障碍啊，怨呢是一切冤亲债主。就魔怨这两个字，包含外有魔，内有烦恼，一切要用什么力量？定慧力才会降伏魔怨。好，所以自己有没有定功，我自己就知道。那定起作用，像水啊，很清澈，它就可以做很多作用。定起作用的就是产生智慧，而神通只是定起作用的其中一种而已。而真正的神通叫什么呢？神是指神奇莫测，根本不是你用心思去猜测的达到。通是指通达无碍，怎么样才通达无碍呢？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障碍就是神通。所以神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神通并不是佛法修行的真正目的，因为佛法最重要心灵的目的是智慧， 而当然你真的有定力有智慧的哦，神通是自自然然相伴而来的。假如你修行目的是想要去求神通的话，容易着魔，因为那是方便，并不是目的。尤其当方便被人家利用的时候，就是你着魔的时候。所以古来佛弟子在佛经里教化弟子呢，不准佛弟子用神通度众生。所以在好像是迦摄尊者，对不对？好，入鸡足山灭定入地。迦摄尊者以前神通很好啊，对，他为了度众生呢，结果呢弟子们跟他比啊，有一次呢他们就在比这个拿一个很高的竹竿，竹竿上面有个波，他们就限谁的神通高能够去把它弄，结果任何人的神通都不能够动那个波，结果迦摄尊者就一表演一要上去就把那波给拿下来，结果呢迦摄尊者就被佛呵斥了一顿。他说假如用神通来度众生的话，因为外道也有神通，会让正法跟外道混淆不清，佛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法身慧命啊就会被毁灭。所以佛呢就不准他显神通。哦，对不起，我讲错，不是迦摄尊者，是宾头卢钵尊者。对，是这位尊者，对不起，我突然想错。那他就告诉他，那你既然爱显神通吗，好吧，那你就留在末世，那让众生来做共福田。所以宾头卢钵尊者到现在还没有入灭，还在这个娑婆世界上。那你跟他有缘就碰得到，没有缘就碰不到。那还有一位迦摄尊者是遇佛的祖父入鸡足山，印度鸡足山入定，佛把他的袈裟交给他，要他等到56亿7000万年以后，等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再把袈裟交给世尊，然后他就入灭。所以在印度鸡足山你有缘也可以见到迦摄尊者。像我知道德国有一位哲学家还是科学家就跟迦摄尊者很有缘，以前就曾经到印度鸡足山去见到迦摄尊者，亲自呢为他说法，而写了一个关于佛教跟科学之间的研究报告。所以神通是为了要度众生而用，但神通也是不得已而用的。而且另外一种情况会用神通，就是他为了要度文武百官或度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影响力非常的大，可能会护持佛法，为了不得已才会故意显神通度众生。好，所以各位要了解。其他的看中间，唯净土一法使得为凡夫入道之方便，实则诸宗究竟之归宿。净土法门对不对，自始至终是成佛道，对凡夫来说是能够让他入方便道。什么叫方便道？就是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良师益友好的环境让他修学。在究竟来讲呢，它是所有宗派究竟的归宿，因为它上求下化都不离开净土法门。它就比喻啦，譬如地网千珠，珠珠各不相混，而一珠片入千珠，千珠吸摄一珠，参而不杂，离而不分。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这是华严经的境界，叫一多相融。我们先不要看这个例子，先看这个教室。教室里面有很多光，每一盏灯都在放光。好，我左边这个也放光，右边也放光。但它一放光的时候呢，这个光就融成一片了。你并不能说，好，我这个手这块，你告诉我，这块的光是从哪一个灯管射出来的？其实每一个灯管都有射嘛，对不对？所以它每一光就包含着所有的一切光。那全部的光放出来也能够融成这一个教室的一片光芒，这个就是一跟多相融的。那假如你用科学来分析，的确每一个灯管有没有放光，有，你也可以找出来，但是呢在整个教室来讲融成一片光也不相妨碍，所以这个叫一多相融。这里呢它是以地网千珠做比喻，地网千珠是就是大梵天王，他有一个叫做帝王，他是呢因陀罗王，非常的庄严，每一个珠呢都不会混淆，每一个珠都会放光，好，每一个珠的光都射到1000个珠里面，每一个珠里面的光也射到一珠里面，所以呢参而不杂，离而不分，你可以分得出每一个详细各个1000珠所放出来的光， 但是融成一片的时候呢，又并不相爱，只要意多相融。下面讲积泥者，就是积就是泥积者，泥就是很泥古不化，很泥古不化，而且非常执着这个积哈。佛菩萨度众生，示现了各种根性机，这样他会觉得一切法法法都是有差别的。但是真正呢善融会的人呢，则一切法法法圆融。就像一个城有四门，随他自己进可以进去，可是进了以后虽然门不同，入了以后并没有不相同的。所以他就讲到一切法跟净土法门也都是一多相融，这个一代表净土，多代表无量法门。假如你知道这个意思的话，大家就会了解，其实你看一切的经藏，诸佛所说的道理都是两句话，归真打本，明心见性而已、乃至于世间所有一切的法也都是为你讲经说法。所以他就以楞严经里面的几个来讲，这楞严经、很深，我们自古来讲开会楞严啊，楞严经的文字很美，末法时代第一部灭道的是楞严经，因为楞严经、太深，很多人看不懂。还有楞严经将近有一半的地方都是讲末法时代这个魔子魔孙各种着魔或是各种杀盗淫妄酒的情况，所以你看完楞严经呢，会具有正知正见，是佛门一部的照妖镜，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在楞严经里面呢，阿难尊者因为被摩登伽女渡了，渡了以后呢，没有定慧力嘛，他不能降服魔怨啊，所以佛就呢请25位菩萨为他做代表，站起来讲报告心得，就是这里讲的所有的一切。五音是色受想行识啊，有空大家自己查。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十二处就是呢加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眼根根还有尘，叫十二入，然后根尘是加起来就叫做十八界三六十八。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我想我这样念很多人也听不懂，还是得自己去查、自己去看。意思是说这个一切的法门啊，通通都是在写如来藏的妙明真心，下面有小字请看一下，如来藏妙真如性，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佛经里面常常讲真如佛性一真法界真心实相，通通都是一桩事。他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名词呢？叫你不要执着，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名字相本身也是虚妄的。所以这个我们的妙明真如性啊，就是佛性，含蕴着身，包含众生也包含着佛，包含着空也包含着有，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能超出其外，无有一法不在其中啊。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只是你能不能觉悟。你能觉悟，一切法都是佛法，你不觉悟，一切法都是世间法。所以有些人常常讲啊，出世跟入世，好没有啊？出世跟入世，一般人都以为说出世就是躲到深山去，入世就到社会上，其实不是这样解释。你一念觉的时候就出世了，一念啊觉悟的时候你就出世，超出这个娑婆世界嘛，你的心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一念迷的时候呢，你就掉入在五浊恶世，所以这叫入世啊。是从我们心念上去分，而不是在事相上。所以你真正念念的都觉悟的时候，你在身上里面也是出世，你到世间来还是出世。就像华严经讲，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嘛，对不对？莲花受出污泥而不染啊，对，我们的心就要像莲花一样。所以无一法不是佛法，当然无一人也不是佛啊。所以有人常问我，师父啊，我有没有佛缘呢？我反问他，你有没有佛性呢？有佛性就当然有佛缘啊，只是你肯发不发心，觉不觉悟而已。当然佛度有缘人，这是呢每一个人无量劫的缘分不同。既然有佛性，人皆可以成佛，当然你有佛缘嘛，只是你觉跟迷了。你一觉悟的时候你的佛缘就到了，你一迷惑的时候你就没有佛缘了。好，请看下面一段。
说至大教东来，远公大师遂以此为宗，初与同学会勇，欲往罗浮，以为道安法师所留，永公遂先独往，自荥阳刺史逃犯景仰道风，乃创西林寺以居之，是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岁也。至太元九年甲申，远公始来庐山，出居西林，以学礼敬重，西林爱莫能容，刺史还一，乃为创世于山东，岁号为东林。至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远公乃与支数123人结连社念佛，求生西方，命刘宜民作文乐时，以明所示，而慧勇法师亦遇其色。永公居西林，于峰顶别立茅寺，时往禅师，自其事者，则闻异香，音号香鼓，则其人可思而知也。当远公出结社时，即有123人，悉属法门龙象，如中三斗，由远公道风霞波，故皆群趋而至。若中公之事，30余年之内，其入莲社而修净业，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则多难生熟也。之后若谈鸾智者，道作善导清凉永明，莫不以此自行化他。谈鸾著往生论著，妙绝古今，智者作十余论，集成得失，著观经书，声名地观，道作讲净土三经近200遍，善导书净土三经，力劝专修清凉书恨怨品，发挥究竟成佛之道。永明说事料简，直指即生了脱之法，自习诸宗高人，无不归心净度，为禅宗诸师专修密修，专务密修，疏扫明禅。自永明倡导后，悉皆显垂言教，切劝修持矣。故使新兴禅师劝修净土文云：弥陀甚意念，净土甚意生。又云：参禅人正好念佛，根基或钝，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弥陀愿力，皆引往生。又云：汝若念佛不生净度，老僧当堕拔舌地狱。真歇了禅师净土说云：静下动下一宗，皆悟密修，其故何哉？良以念佛法门，进入修行，正按大帐，皆上上气，放引中下之机。又云：宗门大将，以悟不空不有之法，秉至知之于敬业者，得非敬业见佛，有简易于宗门乎？又云：乃佛乃主，在教在禅，兼修敬业，同归一缘，入得此门无量法门，悉皆证入。常如仪禅师结莲花盛会，普劝道俗念佛往生，感普贤普慧二菩萨，梦中求入盛会，遂以二菩萨为会首，逐渐持法，气理气机，诸圣名赞也。当宋太宗二宗之事，沈长法师住持这支招庆慕庐山远公之道，竭尽行摄，而王文正公旦首先皈依，为之倡导。凡宰府伯母、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社者，有120余人，其沙门有数千，而世数则不胜计焉。后有入公文彦博者，历世人因神则四招，出入将相50余年，官至太师，封入国公。平生笃信佛法，晚年向道毅力，专念阿弥陀佛，诚信行作，未尝少懈。与净严法师于京师结10万人求生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从其话，有凶之则曰：资金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10万元，不为自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受制92念佛而逝。圆明之际，则有中风天如楚时妙业，或为诗歌，或为论辩，无不及产持气理气机，侧上侧下之法，而莲池幽溪偶遇，尤为切至诚恳者，轻则 梵天施其红罗彻悟，亦复立弘此道。其梵天劝发菩提心闻，红罗示众法语，皆可以继往圣开来学惊天地动鬼神，学者果能依而行之，其谁不俯谢娑婆，高登极乐，为弥陀之弟子，做海会之良童乎？
功德无量，念这么长，呵呵呵，而且念得很顺啊，功德无量，功德无量。这篇《如旦经言》是念佛学院书，我们也讲过哈，那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净土宗啊，这是简单的净土宗历史啊，我就把它简单写。上次大家也看过了，第一个呢，从庐山东远慧远东林慧远大师的东林念佛堂，他那时候是修波州三昧法，他是因为依波州三昧经来修的，就定中啊，有时候行啊，就不睡觉，用走的或坐啊，若立若若立啊，若行，90天当中定中一心念阿弥陀佛，可以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波州三昧，到了下面呢有很多啊，最重要就是道说大师，他那时候是依《观无量寿佛经》弘扬，所以他提倡观想念佛，那时候根性很高。那接下来，那他的学生善导大师啊，从《观经四帖书》里面特别强调持名念佛。接下来到了永明延寿禅师的时候呢，那时候禅非常的风行，所以他就提倡禅定双修。当然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脚虎啊，现世做人师，来生做佛祖。那四要点我们上次也详细讲过。接下来一直呢到那时候禅宗都非常兴盛，一直到明朝末年莲池大师的时候，因为当时儒释道三家都非常的兴盛，所以呢当时的高僧哦，真的是高僧，释出世间所有一切的他学问他都通达，又德行又学问，所以他把儒释道三家融合而回归净土啊，明末四大师非常了不起。接下来到了清朝的时候，有梵天施其，就是我们讲的沈安大师劝发菩提心闻，他自己修行方法就是以持名兼观想。到了清朝末年，印光祖师因为当时天灾人祸战乱很多，所以众生根性不是很好，所以他专主持名。所以我们现在现在台湾乃至于净土宗所弘扬的几乎都是以净光祖师呢持名念佛为主，因为他是综合了历代以来最殊胜的精华，他是以善导大师为根基融合一切的，然后呢专主持名。当然其他观想观相不是不可以，但大部分众生还是持名得力。下来那加持净空法师依这个时代专门提倡专修专弘，为什么提倡专呢？有它的原因，因为现在的众生心很杂很乱很染，因为有杂乱染三个毛病，而且每个人工作压力很多，时间并不很多，所以他就专门提倡专修净土专弘净土，而且呢是以读无量寿经跟念佛两个并重。那黄连祖老居士呢，那他不同，他不本身是显密圆融又是科学家，所以他的专主持名，因为真正的功夫是在念佛，而他提出的纲领是般若为导净土为归，这两句话可以很契合当代以及未来的知识分子。因为未来呢将来时代就是知识爆炸者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受很多的高等教育，都要有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的话各宗各派都可以啊，只要你有正知正见，但最后修持还以净土法门为导归，所以他就提倡广学人未深入，专修即是总持。你学了那么多，目的就是要让你净土法门真正更深入，而专修你专念这句万德洪名的时候，就包含着一切法门，所以念佛是真正的总持陀罗尼啊。这是简单的历史中历史净土宗的历史。那假如想要了解青莲社念佛宣言书，可以听上几次的录音带。好，请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很精彩。
莲宗四祖法照大师于大历二年，妻子恒州云峰氏，女周波宗 现圣境，不知是何名山。有承制舞台者，言必是舞台。后遂往祭，大历五年，到舞台县，遥见白光，寻光王寻，至大圣竹林寺，师入室，至讲堂，见文殊在西，普贤在东，具狮子座，说声妙法，施礼二圣，问言：末代凡夫去圣时遥，知识转列，构藏由生，佛性无有显现，佛法浩瀚，未审修行，离合法门最为奇要，唯愿大圣断我以往。文殊报言：如今念佛今正是时，诸修行门无过念佛，奉养三宝，福慧双修，此之二门最为敬要，所以折合。佛于过去因观佛故，因念佛故，因供养故，今得一切种智，故知念佛诸法之王，如当常念无上法王，令无休息。师又问：当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悉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如当纪念，令无间断，命中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说是语仪，十二大圣各书经手，摩师顶，未受祭贬，如以念佛故，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愿即成佛者，无过念佛，则能速证无上菩提。语仪十二大圣互相胁陀，师闻已欢喜踊跃，以往悉除。此悉法照大师清道竹林圣寺门二大圣所开示者。舞台乃文殊应化之道场，文殊乃七佛之主，乃七佛之师，自言：我于过去因观佛故，因念佛故，今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皆从念佛而生，过去诸佛尚由念佛而生，况末法众生，业重福轻，障身慧浅，藐视念佛而不肯修，意欲一超直入如来地，而不知欲不无主界，草堂清之后尘，尚不能得乎？
阿弥陀佛，这篇呢文章啊很好，希望大家哈、反复多看几遍，因为这个法照大师亲自呢赶到文殊普贤为他说法。他问他：末法时代的众生去圣时遥啊，就是离圣人已经非常遥远，大部分呢根性都非常劣，障垢很深，佛性无法显现。他讲佛法浩瀚无涯呀，不知道什么法门呢能够立刻得到他殊胜的利益，希望大圣断我以往。当然这个法照大师很慈悲，为芸芸的众生祈请问法。文殊怎么回答他？各位下面要注意看，你现在念佛就是这个法门，所有的修行法门无过于念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供养三宝，这样则能福慧双修，这两门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文殊师利菩萨就说了：我过去是无量劫修行，就因为观佛、观想佛，因为念佛，因为供养佛，得一切的种子。所以你要知道，念佛是所有法门当中之王啊，所以叫做宝王三昧。当念无上法王，不要修习。那这时候，这个答的是广义，就是说念佛，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那这个法照大师就问啊：佛这么多呀，我念哪一尊佛啊？他就特别提出，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为什么比佛的愿力不可思议？所以并不是排斥说哈，不可以念其他尊佛，不可以念释迦、药师或是其他佛，不是不可以，而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最不可思议。就好像十方佛国度，每个佛都希望众生成佛，都有招生标准，对不对？但是都不同啊，最低的200分是阿弥陀佛，哪200分呢？一分，100分要发菩提心，一分要100分要一向专念，你总不能考个10分吧，对不对？所以呢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才能够定念相信，没有间断，命中之后啊，佛文殊普贤就为法照大师就受记说，你决定往生，永不退转。 而且呢还放光加持磨他的顶，为他受记，告诉他你因为念佛的原因，不久就会证到无上正等菩提。下面就说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这就对利他而说，注意这四个字，愿即成佛，愿意快速的赶快成就无上佛道，那无过于念佛了。当然修其他的法也能成佛，但不一定能够愿即成佛。所以一讲完话呢啊，那他法照大师就依教奉行，自利化他了，自行化他。所以你要想想看，我与文殊菩萨是七佛的老师，其实这个七哦，各位了解，七不是代表刚好七个或七尊或七世，七代表东西南北上下中，代表大圆满的意思，表示说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他们的老师都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文殊菩萨叫诸佛之师，七不可以把它当成数字看。他自己讲，我于过去是因为观佛念佛今年得一切种子，是故下面一切的诸法般若波罗蜜乃至于甚深的禅定啊，现在很多人很喜欢打禅定，你要到真正甚深微妙的禅定，念佛即是无上生妙禅啊，乃至一切诸佛皆从念佛而生啊，何况我们末法凡夫呢？那千万呢不要步那五祖戒禅师跟草堂清之后，那五祖戒禅师来生投胎就是苏东坡，那后来呢一直投胎，然后都现官，一直到明朝，到了当袁中郎写了西方和论以后，他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错，投胎轮转这么多，从唐朝一直呢一直到明朝的时候他才往生。那这五祖戒禅师并不是那个六祖前面的五祖，因为六祖前面的五祖那是弘忍大师，好，这里要说清楚。那这五祖戒禅师是因为禅宗里面本身也有很多宗派，有没有？一花开五叶嘛，对不对？那这个是其中一宗里面的第五个祖师，叫五祖，他的名字就叫戒禅师。好，请看下面，今天把这一个段落告一个讲完。
极乐世界无有女人，女人畜生身体世界，皆是童男之相，莲花化身，一从莲花中出生，皆与极乐世界人一样，不是先小后见长大。彼世界人无有烦恼，无有妄想，无有造业之事，以藏佛持力，且即容易生，但以念佛为因，身后见佛闻法，必定圆成佛道。十方世界唯此最为超胜，一切修持法门唯此最为易修，而且功德最大。
好，阿弥陀佛。好，这一段极乐世界国无女人，女人畜生身体世界都是童男之身，莲花化身。那这是很不好讲，因为有些女众看到这个就会有抗议，因为极乐世界讲无有女人，并不是轻视女众，而是极乐世界并没有男女相对之事。那他讲都是童男之身，这里讲的童男哦，各位了解，不是我们现在的男生，因为有男就一定有相对有女，他是不得已用男女来。他化身愿，他说我成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发愿，国度世间无有女人，无有妇女，假如有女人闻我的名字啊，闻我的名字。